各位弟兄姐妹平安。谢谢 Lucy 姐妹带领我们用诗歌神的话，我们一同的来敬拜我们的神。感谢主啊，我们也继续透过这个网络我们跟大家在主日的时候，我们同心的在神的面前一同的来敬拜。时间过得很快，今天已经是三月的最后一个的主日，下一个的主日，四月的第一个主日，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是一个什么日子？在基督教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纪念我们主耶稣基督死而复活的日子，复活节。复活节是我们基督教信仰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纪念的日子。没有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没有永生。没有耶稣基督复活，我们就没有永生的盼望。也就是说，也就没有基督教的信仰。所以耶稣基督复活，复活节的纪念，对于基督徒来讲是一个重大的一个日子。但是在耶稣基督复活纪念耶稣基督复活的复活节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日子，就是耶稣受难的纪念日。下个星期五一般来讲，我们说星期五是一个耶稣受难的一个的纪念日Good Friday 但是当然呢，有不同的教会他们可能在不同的日子，有些是认为是星期四就应该是一个纪念耶稣受苦的一个的纪念有些教会是定在星期五作为一个纪念耶稣受苦的一个日子。受难节，纪念耶稣基督为人的罪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的受苦使人得到罪的赦免，这样一个恩典。当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跟门徒相处40天，在他要离开门徒要回到天上去的时候，他吩咐门徒要在那里等候。等候什么？等候圣灵的降临。因为他告诉门徒说，当圣灵降临的时候，门徒要为主做见证。在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八节，圣经是这样的一个的宣告，他说，耶稣对门徒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要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见证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是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去做的一件的事情。从耶稣基督离开人世间，圣灵降临，教会成立，到现在2000多年的时间，门徒一直为耶稣的死而复活来做见证，从来没有停止过。所以每一年我们有这样一个的纪念耶稣受难的一个节日，但也是在第三天纪念耶稣基督的复活。所以下个星期天是复活节，我们希望弟兄姐妹也预备心，我们下个星期可以虽然不能够聚集在同一个地方，但是希望大家能够预备我们的心，下个星期我们能够同心 一同的来庆祝耶稣基督复活，他救赎的大功，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让我们可以有永恒的盼望。刚才读的《使徒行传》一章的第八节讲到见证，今天也希望透过一段的圣经跟大家来思考，如何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也成为活活的见证。让我们先来读今天，先来看今天来思考的经文，是希伯来书的12章1到3节。刚才露西姐妹带领我们读起因经文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这一段的圣经我们就不再读了，但是希望大家能够也继续的看着。这里讲到，这里有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着我们。这里所讲的许多的见证人，当然我们知道是希伯来书的11章前面所讲的在圣经中的那些的人物。在过去这些的旧约里面的一些对神有信心的一些的人，他们的生命活活的展现出因着信神的缘故他们的生命不一样。自从耶稣基督吩咐门徒要他们等候圣灵降临之后要成为神的见证人，从那时候开始2000多年下来，一代又一代的因着信在耶稣基督里面见证了十字架带来的救恩怎么样改变了这些信靠神的人的生命。所以今天我们就一同的来思考，究竟我们在这个信仰的当中，我们能够扮演一个怎样的一个的角色。先来讲什么叫做见证，什么叫做见证人，见证的目的是什么。那见证还是说见证人，就是把自己所看到的所经历过的一些的事讲出来。那这些所讲出来的事，如果是在法庭一个法庭上的一些的状况的话，这些见证人所讲的就成为证据来去定案。所以见证人当他把他所经历的能够去讲出来的时候，他们的经历就给人作为一个的参考，作为一个人可以做一个的判断的一些的事实。那可能很多时候我们今天已经很少再用见证还是说见证人这样的一个的用词，但是其实在我们每天的生活的里面，我们还是看到，还是说我们还是对这些的见证有很多的一些的接触在当中。比方说用今天的生活的用词，那如果我们上网来买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要买一件的物件之前现在可能很多人都已经不再去这个的商店来买东西可能都会上网来网购。 在这个网购的过程的里面，我们只是看见哪一个东西的图画，我们只是看见这些的这个东西的一些的形容，我们就不晓得究竟这个东西好还是坏。所以我相信很多人都会做一件的事情，做什么事情呢？就是来看究竟这个的物件这件的事，在其他的买这个事情买这个的物件的这些人，这些用户，他们的评语是什么啊？我们都会去看他的 review， 对不对啊？究竟这个东西别人打多少分呢？当我们看这些 review 的时候，我们就会从当中得到一些的帮助啊，来决定究竟我们买不买这个的东西。多少时候我们说我们人生很短，我们没有机会去体验世间一切所有的经历，别人生命的经历就会成为我们一个可以参考的、可以帮助的一件的事情。我们不可能在不同的环境的当中能够体验每一个的人生的体会，但是当我们看到这些人他们所做的这些的见证啊，我们所说对所发生的事啊，所表达出来的啊哪一些的的故事的时候，我们从当中就能够得到很多的帮助与提醒。就好像我们去买这个东西的时候要看它的 review 啊，究竟值不值得我们去买一样。很多人在信耶稣之前，可能说在很多信耶稣之前，他们的起点是因为看到了很多信耶稣的人他们所分享的见证，他们给这个信仰打了分讲了他们的故事啊，给这些还没信的朋友引起他们的一些的吸引，他们可能就开始去留意去探讨究竟这个信仰值不值得他们去信。可能后来因为读了圣经，可能后来因为去了教会，可能后来因为更重要的是他们自己亲自的经历了神的真实，所以他们就信了。所以见证在整个的基督教的信仰的里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耶稣基督吩咐门徒，当他们得到圣灵的同在，他们的生命被改变之后，他们的生命就成为一个可以跟人去分享，跟人去讲他们信仰的经历。当别人看见他们的生命而因此得到帮助，得到鼓励，还是说得到可以来探讨这个信仰，以致到不断有人因此来信耶稣。我们来看第一节，这里说了什么？他说我们就怎么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着我们，他说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全心忍耐摆在我们前头的前路。说了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些的见证，需要刚才所说对那些还没信主的那些的朋友能够产生一个吸引的作用，让他们哇看见原来一个信主的人他们的人生是这样，以致他们愿意去探讨去认识。除了这方面之外，其实信徒本身 因为看见另一些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也能够帮助我们走这个信仰的道路，能够帮助我们坚强的，更忍耐的，能够去走这个的信仰的道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做基督徒在现今的世代是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能我应该改一改这个说法，不是单单现今这个世代，就是每一个世代做基督徒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世界的价值观、世界观跟我们的信仰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地方，有一些甚至说是一些相悖的的一些的观点。但是当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的价值观不断的来影响着我们，但同时我们里面因为相信了神，因为我们愿意按照圣经的教导，按照神话语，按照神的标准来去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就突然间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大的冲击。世界对我们的哪一种的影响，哪一种的要求，哪一种的价值观，跟我们因着信仰的缘故里面产生另一种的眼光去看这个事情的时候，产生哪一种的冲突。有时候我们觉得基督徒真的是非常的困难，我们要活在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又不能够跟这个世界的潮流，跟这个世界的一些的想法来去做，来去过我们的人生。有时候真的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一件的事情。让我稍微提一些的例子吧。比方说贪心。圣经说我们不要贪心，其实如果我们看十诫的话，其实贪心放在十诫的最后，其实这个贪心是十诫的一个很重要的不要贪心是十诫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结论。因为的贪的这个的欲望会影响着我们其他方面的一些的欲望，应该是说人很多的欲望都是源自人里面的贪念而有的，无论是奸淫，无论是财富，无论是做假见证，无论是所有这些神所吩咐不能做的事情，很多时候都是从贪这一个的观念而来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有时候看过一些品牌哈，的一些新产品的一些的 new conference 一些发布会哈，当他们在这个的介绍这些新产品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心在看的时候，你的心会不会动？我记得我好几次哈，在看这些的介绍新的产品的时候哈，我明明我自己已经有了这个东西了，只不过很旧了哈，好多年了已经啊，哇，一个新的产品出来的时候，哇，介绍哪一个的这些新的 function 哈，一些功能，哇，看见这些的产品的时候，哇，这是多吸引呢，本来好像没有太大的需要，我已经有这个东西，只不过很旧了啊。但是看见那个东西出来的时候，这个接受的时候啊，内心里面就产生一个的冲动。哎呀，这个东西实在挺好的。哎呀，想来想去，实在是需要的啊。突然间内心里面产生一个的欲望，就想占有，他说是拥有这个东西，不要说占有，他说拥有这个东西啊，可能就有一个冲动想去买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这个世界，这个社会的里面，四方八面都告诉我们， 啊，都要让我们里面的欲望不断被眺望起来，让我们按着这个世界的哪一种的指标一直去走啊。有时候真的是世界给我们那个价值观啊，有意无意的就引起了挑起我们内心哪一种的欲望啊，要去胜过，老实说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的事情啊。如果你曾经啊体会过啊你内心的欲望起来的时候啊，你要把它压下去啊，告诉自己哎不要不要不要啊，你越想这个东西啊，那个欲望就越强，你就越想得到。见证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啊，他们的见证就是为的是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看见这些的人，他们因为面对这些的引诱诱惑的时候，他们怎么样靠着神能够胜过来，从他们这个生命的见证里面让我们知道，哦，如原来他们能胜过，靠着神能胜过，那么在我的身上，如果我能够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向来相信，来依靠，随着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相信我也能够。那这样的话呢，就鼓励了我们，也激励了我们，让我们不会觉得好像很孤单的在人世间来面对这个信仰。很多时候我常常说这样一句话，一个人的得救是个人的，没有人能够取代啊，能够代替你啊，来去得到这个救恩啊，你要自己做一个选择，一个决定，你要接受这个救恩。但是当我们说我们的生命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胜过啊这个世界，我们要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能够单靠我们自己，我们要看一看，要四周围这些的信徒他们的生命的经历，因着他们所做的，我们在当中得着鼓励，得着帮助，以致我们能够胜过走一个基督徒信仰的道路。很久之前我看过一个的见证，今天我再把它拿出来跟大家来分享这样一个的见证啊。这个见证是讲一个同性恋的一个的人，他不单只是是同性恋者啊，他更是一个吸毒的、贩毒的这样一个的人。但是他的生命因着神的缘故改变了，后来成为神学院的一个的教授，他的名字叫袁友轩啊，这位的弟兄。这个弟兄自己的分享里面，他说他自幼从小开始，他就认为自己是一个天生的同性恋的一个的人啊。他说在16岁的时候，他因为看见同性恋的一些的杂志啊，引起他的欲望啊，16岁啊，他就发生第一次的同性的性的关系，就开始沉迷在这个的同性的关系的里面。他说在20岁的时候，他在读这个的牙医这个的过程里面，他更公开的进入同性恋的一些的社区啊，他们活动的地方啊，他们的俱乐部啊，他们的酒吧，他们各样的地方，他们去投入这个的人群的里面，但是得不到满足，所以呢在那里他就开始沾染上了吸毒、毒品。很快这些毒品也不能够真正能够带给他什么满足，而且呢很快因为他吸毒要用很多的钱， 所以呢，他单不单只自己去吸毒，他更去开始去卖，成为一个毒贩，去贩卖毒品，为的是当然是能够也可以即使吸了也可以赚更多的钱，然后能够来负担他的那个的生活的那些消费。一方面，他上课啊，课余之后他就变成另一个的人，所以他说在那个时候他是一个双面人，在外表上他是一个牙科的一个的学生，但是在晚上在离开学校之后，他就是一个贩毒的吸毒的同性恋者。他说在他大概要毕业前的几个月，因为学校知道他去怎么说呢，他的行为，他的贩毒，他的吸毒各样的事情，就把他开除了。后来他的父母，他对对父母也不满，所以他就独自一个人离开父母，去到另外一个新的地方。在哪里呢？更放任的来做着这事情，贩毒越来越厉害。后来当然了，结果就是他被抓被判了进了监坐牢，判了他6年坐牢在这个过程坐牢的过程里面，他有机会读到圣经，有机会听见人对他的传福音，他信了主了。当他满了这个的福音之后，他出来，他生命被改变，他进到神学院里面去读书，拿了他的学位，后来更成为神学院的一个的教授，一个的老师。杰森的见证是活生生的，这个人还活还在的，不是很久之前的事情，现在他还是周围去做见证，在神学院里面教书的一个的弟兄。我相信很多基督徒在面对人生很多的吸引，很多的坏的这个的世界给他的那种引诱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觉得我们怎么可能真正能够胜过这一切？但是当我们看见这些的见证的时候，我们就会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的推动力，一个鼓励，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因着倚靠神，倚靠圣灵，我可以能够有能力胜过这些的引诱，还是说因着信靠耶稣基督的缘故，生命可以有改变。这个价值观虽然与世界的价值观有冲突，但是并不是不可能行出来的，因为已经有很多人已经做了见证，他们所打的分都很高。我们看见这些的历史的时候，我们说这些 review 给我们很有信心，我们可以走下去。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希伯来书这个作者告诉我们，因为有那么多的见证人，如好像云彩般的围绕着我们。他们所经历的就帮助我们脱去缠绕我们的罪，让我们可以忍耐，可以奔跑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的路程。这个就是见证所带来的那个的效用，那个结果是何等重要的一件的事情。那希伯来书的作者不单只是把在11章哈，把旧约很多的这些的出名的信心的伟大的人物，他们的人生经历记录下来哈。如果我们上个星期如果大家有听的话，11章哈是整章圣经都是在讲这些 这些人啊，因着信的缘故啊，他们的生命是怎么样被改变过来？顺服神的带领啊，在后成为后世人的一个美好的见证。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单单列出一大堆的过去的旧约的这些人物作为例子，在这里他也告诉我们，还说他也让我们看见另一个的见证。是什么见证？是耶稣基督自己的见证。第二节他说，仰望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摆在我们前面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十字架是代表苦难的一个的记号，特别基督教，我们知道受难节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看这个耶稣受难的故事的时候，看见哇，实在是一个让人就是很扎心的一个的见证啊，耶稣怎么样被辱骂啊，怎么样被鞭打，怎么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我们看这些见证的时候，我们内心都觉得是何等痛苦的一个的事情。十字架可以说是一个苦难的一个的记号，但是在这里我们看见耶稣在世上耶稣为世上一切在面对苦难中的一些的人，就留下了一个能帮助人胜过苦难的见证，就是他自己在这个的苦难的当中，他是如何胜过这个的苦难。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表达，在希伯来书的十一章，我们上次讲的时候有三个字是常常出现，就是说因着信啊。十一章里面讲到哪些的信心的伟人，都是因着信的缘故，他们看见哪些好像看见哪些没有看见的事，哪些却是一个事实，所以他们就能够有信心的来继续走上这个的人生的道路里面去。在这个第二节里面，也是让我们看见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好像就是看见了，看见什么？看见那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所以接下来他说，因此就轻看了羞辱，忍受十字架的痛苦。那杰克的形容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一件的事情，如何能够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能够忍受，我们能够胜过苦难。为什么是那么难去面对？因为人很多时候面对苦难的时候，因为好像不知道为什么这个事情发生对我有什么的意义，为什么这个困难会临到，有什么的价值。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的眼睛只是注视在这个困难的本身，我们甚少很少去思想究竟这个困难有什么的目的，它的意义何在。因为我们没有去看见这样的一个的目的跟意义，所以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大部分的人都觉得困难只是一件让人痛苦的事情。没有人愿意面对接受只是困难苦难的。但是相反的，如果一个人因为看见这个苦难，还说这个困难的背后，还说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就能够有不一样的一个面对苦难的一个态度。接着圣经说，耶稣因为 好，因为耶稣看见了他，因为摆在他前面的喜乐，他就轻看了羞辱了，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那么究竟他看见什么？还是说我们知不知道摆在耶稣前面的是什么？感谢主，我们上个去年我们读启示录，我们原来看到在启示录里面记载了耶稣说记载了希伯来书这里所描写的耶稣因着摆在他前面的喜乐是什么的一个的事情。让我们来看两处的圣经，启示录的第五章啊，我们来看第八第九两节圣经。第五章啊，我们来看第八第九两节圣经。这里说他既拿了书卷，四个活物和二十四长老就俯伏在羔羊的面前，各拿着琴和盛满了香的金炉，这香就是众圣徒的祷告。他们唱新歌说，你配拿书卷，配揭开七印，因为你曾被杀，用自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叫他们归于神。另外我们再看第七章，好，第七章的第九第十第九节，他说此后啊，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还羔羊的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的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的神，也归于羔羊。这个羔羊指的是谁？我们知道这个羔羊指的是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羔羊，他为人的缘故，为人的罪的缘故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他用自己的宝血买赎了各族各民各方的人，做什么？来归给神。然后他的在神所有的敬拜里面，就是说把荣耀归给坐在宝座上的神，也归给这个羔羊。所以这一位为世人而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这一位的耶稣，这一位神的羔羊，因为他这个牺牲的缘故，使到世上千千万万的人，他们的生命因此被改变，他们的生命本来是走向灭亡，与神永远的隔绝的，但是因为他做这个缘故，因为他在十字架上完成这个救赎的缘故，所有这些人现在是被卖赎回来，归给这个坐在宝座上的这位的神。他也在当中享受着与神同等同荣的一个的身份，何等重要的一个的信息。为什么耶稣能够忍受十字架上的痛苦？刚才希伯来书这里不是告诉我们啊，因为他看见，他没有用看见啊，因为他摆在他前面的哪一个的喜乐，就轻看了羞辱啊，忍受十字架的苦，便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只是因为他看见了结果，因为这个的痛苦，这个十字架上的苦难不是没有意义的，不是白白的浪费他的生命而已，那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那个结果是让千千万万的人而蒙福的。因这个缘故，他愿意牺牲他自己，当然他的牺牲并不是因此就没了，最后他是坐在神的宝座上的右边，表示是与神同等同荣的一个的形容。一个的运动员， 还是说一个的军人，当他们受训练的时候，其实是非常非常痛苦，非常不容易的。不单只是肉体上有要承受很大的一种的磨练，相信在他们心灵、他们的意志各方面都要承担的，都不是容易一件的事情。但如果你想象一下，一个运动员，还说一个军人，当他受训练的时候，他知道这个训练是必须的，因为摆在他们前面的，如果是运动员的话，可能因为他这个训练，他能够得到这个冠军。当他得到这个冠军的那一刻的时候，是何等光荣啊，何等喜乐的一刻。所以在接受这个漫长的训练的时候，因为他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训练带来这样一个目的跟意义的时候，虽然是苦，但是他忍耐接受走下去。同样的，一个的军人，当他在接受这些很刻苦的一个训练的时候，当他知道将来因为他因着这些训练，这个他的国家就会因他能够来保护这个国家，保护这个国家的人民的时候，这是何等光荣的一件的事情。虽然是苦，但是因为这个苦，因为这个训练带来一个目的，这个苦就不再算是忍受不了的一个的苦。这个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情？这个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一件的事情，当我们面对人生苦难的时候，究竟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是怎么想的？这个苦临到，这个困难，这个困局临到，我们怎么想这个事情？当我们的主在面对十字架的时候，神让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苦，不是神没有能力救他脱离这个的苦，神绝对有能力，也不是神很忍心让他白白去面对这个苦，不是，神是出于一份的爱，不但是对我们的主的爱，更是对世人一切受造的爱，他甘愿让他的独生儿子来去承受这个的苦，因为他要借着这个十字架的苦，耶稣基督成就这个救恩，要赐福给世人，因为千千万万的人因着耶稣基督这个死与复活，他的救赎，能够回转归向神，能够进入神的国度，能够在神的里面继续能够享受神为人所预备的一切的美好。因这个缘故，神甘愿让自己的独生儿子来承担这样一个的苦难的一个时刻。所以当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想的？我们是想着是神啊，你太不公平了，所有人都那么的顺利，为什么把这样 的困难困局给我呢？还是我们想着神就是那个很残酷的一个的审判官，一个恶者，我们就拼命在那里想，是不是我做错什么，神在惩罚我呢？当然我们要反省，让我们真的不会因为罪的缘故而带来受苦，如果是的话，我们悔改求神赦免。但是当我们面对困难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神，我们相信神是全能全知的神，他更是全爱的神，他没有无缘无故的让我们面对那些的困难，那些的苦难。神把这些的困难苦难让我们去经历的时候，我们需要相信神在背后一定能够神能够透过这些苦难，在他的永恒的计划里面 能够使用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影响赐福给我们身边的人。当我们有这样一个的领悟，一个的觉悟，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在那里只是在那里埋怨，还是说在那里只是很无奈的，人生就是苦了，好像无可奈何的啊，就忍受着接受这样一个的事。其实并不是如此，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一个苦难，原来背后是有意义的。我们同样的在面对每一个的困难的时候，背后一定可以成为神所使用的，成为别人蒙福的一个的事情。多少时候我们需要相信，相信什么？相信我们靠着神的灵，他的能力，让我们可以胜过世上一切的引诱诱惑，同时我们也相信神的圣灵的能力能够帮助我们胜过眼前这个困局，这个苦难。再说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信徒属神的人，因着信把我们的生命交托给神，无论是面对任何一个的局面，当我们靠着神胜过来的时候，不单只是我们怎么说呢，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在当中能够得到益处，相信因为别人看见我们所经历的，也能够在当中而蒙福。我们需要带着这样一个的态度，一个的信心，来去面对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切。虽然我已经分享过好多次哈，但是我想在这里还是可以提一下。在过去三年多前当我在面对这个的心脏手术的时候面对一个非常危险的时刻当然靠着神的恩典我活过来对于我自己来讲我并没有太多的感觉是一种的苦难因为虽然是有点很多的痛苦但是神的恩典够用我也不觉得是太大的苦难但是因着神对我这一个的危险的时候的拯救，竟然能够带给我身边还没有认识神的一些的慕道的朋友来看见神原来是真实的，原来看见神真的能够在我们的生命有需要的时候向他呼求的时候，原来神是有回应的。当他们看见这样一个结果的时候，他们把荣耀归给神。所以原来每一个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并不是一定是无缘无故的，可能真的是无缘无故，但是当我们靠着神胜过来的时候，不单只是我们自己得到益处，别人也能够因此而蒙福。这个都是见证，这个都是我们所说的神在我们信徒身上所表达出来的一种不同的生命。这样一种的生命是能够吸引别人对这个信仰产生兴趣的，能够吸引人来探讨究竟这个人所信的是否值得信的。这个就是见证。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那么痛苦的时刻，因为他看见这一个的苦难背后原来带来的是何等大的一个的果效。这里说什么？他就轻看了羞辱， 忍受了十字架的苦，这个就是一个的见证。希望弟兄姐妹，在我们往后日子里面，无论我们遇见什么，让我们思想我们的主。他既然在他的生命的当中，他所经历的有这样的一个的结果，我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神，爱的源头，对我们每一个信徒的生命有他的旨意。我相信每一个信徒在我们地上所面对的每一个的困难，都能够成就神在我们生命上生命的改变，以致到这个被改变的生命就成为一个活的见证。我们再来看，还是说我们再来思想十字架。十字架，十字架究竟成就的救恩带给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的结果？看今天这个世界的局面，四处充满了仇恨，国攻打国，民攻打民。不要看，不要看，不要说世界其他的地方，单单来看我们住在这个美国这个的地方就好了。去年可以说是美国一个非常苦难的一年，不单只是因为疫情有很多人的生命而失去，去年有很多因为种族歧视四处怎么说呢，发生那个动乱，而当中受伤害的人，可能失去生命的人不是说很多哈，就是跟这个疫情来对比就是没有，但是心灵受伤害的人是非常的多。最近我们也看见另一个的状况出现，如果说去年啊，这个 Black Lives Matter 啊，这个的 BLM 这个的事情啊，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的种族歧视的一个的运动，还是说一个的事情的话，那最近我们发生这个的亚裔啊，在这个美国啊，受到种种因种族这个的歧视产生的问题啊，也非常的多啊，有一些的华人，有一些的的 Asian 因为啊这个缘故哈，失去生命哈，身体受到攻击，各样的事情都出现。为什么？为什么一个高举啊民主自由的这样一个的国家，我们看见的只是一片的混乱？其实并不是美国有什么不对，其实这个是所有全世界的共有的问题，那是罪在人的生命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结果的问题，只不过现在很特殊了这样的一个的情况。当人高举人的自由的时候，就是把人的罪性推到高点，人要自死作为绝对的标准，别人的标准就是要压下去。所有产生解释的矛盾都是因为罪破坏了这一个美好的世界， 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每一个的创造，他说好好，非常的好。神的创造的世界是一个美好的世界，但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就把这个美好完全的破坏。如果说我们说创世纪里面记载神的创世纪里面记载神的创造的表达的时候，创世纪一章一节说，起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世界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个是表达一个 chaos， 一个混乱，一个非常混乱乱极无章的一个的局面。神的创造就是要把这个混乱变成一个有秩序的一个世界，一个美好适合人生活的一个的世界。但是当这个人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之后，本来这个美好的世界就再回到那个混乱的里面。当人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这个世界都一团糟。神创造这个创世纪六天创造，第七天他就安息了。我已经分享过好多次了，上次安息不是停止一切的工作而已，安息是因为一切都美好了，一切都达到哪一个的和谐了，可以停下来，可以来享受这个的美好了。所有这个和谐存在的时候才是安息。所以当神救了以色列离开埃及这个为奴之地的时候，给他们律法的时候，特意给他们一个的命令，要守安息日，六日要工作，第七日要安息。为什么？因为本来在埃及的世界，他们是过这个奴隶的生活，没有安息，没有和谐，充满了敌对，充满了仇恨。但是当他们被救出来之后，他可能在神里面进入了这个和谐，进入了这个美好，他们可以停下来，他们可以为自己来享受神为他们预备的美好的人生。耶稣基督要完成的救赎是什么？就是要让人从这个混乱的世界的里面能够归回安息。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救恩之后，虽然他没有离开这个世界，还活在这个世界，世界的价值观一直在引诱他，但是在神的灵的同在的里面，原来人可以重新把他的人生的次序重新的安排。人可以再不需要在这样的一个的好像混乱的世界里面，在那里冲，在那里闯。人可以在神里面找到哪一个的和谐 harmony。 以色列人最喜欢用一个字，平安 shalom。Shalom 就是和谐，就是安息，就是能够在哪里能够享受神和好的一种的关系。唯有这样，这个世界才会美好。当然呢，我们基督徒不要以为我们是救主啊，我们的存在就能够拯救这个世界，把这个世界变得美好。不要这样想。我们没办法改变这个世界，这个世界还是照样的走向这个败坏的里面去，照样的还是会混乱。但是我们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里面，可以选择，可以归回，可以在他的里面，我这个人可以得享安息。这个就是十字架所带来的那个救赎的果效。当我们看见这个的耶稣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他能够忍受众罪人的顶撞。他希伯来书作者就说，你们要思想啊，免得疲乏灰心，不要灰心，不要疲乏，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得享安息的。如果我们没有看见信徒有这样的一个表现的时候，可能我们也不会信。那信的人也跟我们一样啊，股票升起来的时候好高兴，股票跌下来的时候很悲哀啊。世界的运行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就跟着这个世界飘来飘去，一样的，没有分别。当然，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需要来相信。但是不是，真真正正把生命交给神的人，他的生命是能够被改变过来。刚才我提的这个的弟兄啊，袁佑轩这个弟兄，他的见证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吗？过去他在他的人生里面，他都不知道自己是男是女，很混乱，他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以为用吸毒毒品能够来帮助他们忘记这一切。得到满足吗？没有。但是当他认识神，归向神之后，他的生命被扭转过来了。他在不是在一个迷茫的世界，混乱的世界，起码这个世界混乱，但是在他的生命里面他有了秩序了。他知道他的 priority 在哪里了，他知道他的人生的重点放在哪里，所以他愿意被神来使用，成为一个赐福给身边的人的人。这个就是见证。这个见证是从2000年以来一直悬下来的，从来没有停止过。信耶稣的人原来从来没有停止过生命被改变的见证。如果停的话，我相信今天就没有基督教了。时间关系，我分享一件事情我就结束。昨天我们有团契的主题是生命影响生命，是我们如萍姐妹带领分享她的一些的生命的一些的经历各方面这个她分享完之后，我们弟兄姐妹做一些的分享回应。那其中有一个分享我觉得非常有意思，Lucy 姐妹今天带我们领事的 Lucy 姐妹她分享她分享什么呢过去她是在卢平家工作所以呢在卢平姐妹还没信主之前她已经在他们的家所以跟她认识她分享一个的经历，她说在卢平姐妹还没信主之前她说她忙着工作忙着事业他说有时候看见他睡觉他的眉头这里还是皱起来的他就问他是不是你在睡觉，还是想着你的工作，还是想着你的哪一种的压力肯定嘛那么忙碌他的工作的压力好像睡着的时候他也是在那个压力的底下，所以他皱起眉头来所以那个 Lucy 姐妹说看见他在睡着的时候都会皱起眉头。但是后来他再讲，他说他后来看见他信了主之后每天回家看见他轻轻松松的唱着歌着跳着就进来，在哪里非常的喜乐的样子虽然他是很简单的分享了一个他的感受，他说原来信了主的分别我在听的时候我心里面就说感谢主，这个就是见证，这个就是信仰带给人生命的不一样。在我们还没有认识神之前，世界给我们那个压力，给我们的哪一种的要求，让我们没办法能够安息， 甚至睡觉我们可能都是在那里被压力压着的在睡觉。但是原来信了主之后，当然信了主之后并不是工作都不忙了，现在如萍建强他们忙得不得了，但是在忙的过程里面他们仍然能够有喜乐的时候，因为他们的人生的 priority 被改变了，他们的次序被改变了，从这个混乱的里面在主里面能够和谐了。这个就是救恩，这个就是见证。所以弟兄姐妹，可能你还没经历这些的一些的事情，你还没有经历到耶稣基督在你生命当中真实，但是你看见这些的那么多历世历代 的信徒的见证的时候，用我刚才所用的一个比喻，就好像你要去买一个的东西，你在看那些 review 的时候，每个都是给他 five star 五个星的时候，你还在哪里在考虑，在哪里说不相信是不是真的？真的那么多人，真的是真的吗？可能你还不是真的是相信，但是起码你应该去探讨，起码你应该去尝试，去经历，尝试把你的生命交托给神，试试看，是否能够让你的生命能够从一个混乱的里面能够归回安息。如果真的有这个体会的话，那你就买了呗，是不是？你还在那里等什么？当然我不是在推销，不，传福音也就是推销嘛，对不对？但是希望弟兄姐妹，希望朋友们能够去思想，免得疲倦灰心。我们低头来祷告。是的，主，我们来到主你面前，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面对世界发生的事情，可能我们内心有许许多多的不安、恐惧、担忧，甚至当我们面对活在世上面对那么多的不公义让我们气愤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问，为什么这些事情会临到我身上？我们不明白。哦，主啊，帮助我们，原来在世上有许许多多人都经历过了生命的一些的困局、困难、灾难，但是这些人因着信主耶稣基督的缘故，神的灵的同在、神的帮助，他们挺过来了。他们因为看见我们的主是爱我们的那一位的神，在这个末后是有盼望的，以致到我们可以轻看了这一切的困难，我们能够继续的奔跑前面的道路。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来依靠你，来归向你。主啊，也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些的经历也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